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大家来到圣经导读时间。今天是圣经导读的188天，今天读的经文是约拿书1、2、3、4章，主题是神对约拿的管教和怜悯。约拿做先知是在耶罗波安二世做王之前，当先知接到神的命令，要他到尼尼微城传警告，先知对上帝的作为相当清楚，因此抗命想逃往他师，但最后在上帝的管教下，先知仍要前往，而尼尼微人出乎意料的悔改蒙恩。后来尼尼微人仍陷在自大与恶之中，最后亡于新巴比伦。如那红先知所预言的，神是万国万人的神，他的恩典不但赐给以色列人，也给万国的人，这是本书最重要的意义。他打破了犹太人狭窄的民族观念，显明神对全人类的爱，不但愿意救一国的人，更愿意救万国的人。但所谓愿意万国的人都得救，意思并非容忍他们的罪恶，乃是警告他们罪恶所带来的灾祸，等候他们悔改认罪，然后赦免他们。这里出现一个很重要的地名尼尼微，它位于约帕东北大约1100公里的底格里斯河东岸，现代伊拉克北部的摩苏尔 Mosul 附近。主前9至7世纪，新亚述帝国的君王们在此大兴土木，建造宫殿。尼尼微城当时可能与附近的几个城邑连成一片，需要3日的时间才可走完，是一个大城。2700多年前的尼尼微和今天的许多大城一样，不但面积广大，人口众多，物质丰富，在神面前也是罪大恶极。新亚述帝国是当时列国之中的老大，战争中虐杀残暴，被各国所惧怕憎恨，但这大城仍然在神的管理之下，神绝不会容忍他在神面前一直伟大。当时的人们已经全然败坏，先知若不呼喊，就不可能唤醒大城中昏睡的居民，传福音的人也要呼喊，用严厉的话语，要不然真是叫不醒昏昏欲睡的人们。正如主耶稣开始传道时，不是用耶稣爱你来吸引人，而是宣告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约拿却起来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下到约帕遇见一只船要往他师去，他就给了船价，上了船要与船上的人同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新亚述帝国的历代君王都致力于侵略扩张，恶名昭著。主前853年，亚述王撒曼以色三世与亚兰联军进行了夸夸之战 Battle of Karkar， 北国以色列的亚哈王参与抗击亚述。耶户改朝换代以后，北国与主前841年开始向亚述臣服并进贡，因此约拿并不是对宣教没有兴趣，也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更不是害怕亚述或担心宣教任务失败，而是不愿看到残暴的仇敌蒙神怜悯以致北国灭亡，所以他不肯顺服差遣，宁可选择危险的海路逃往他师去躲避耶和华。神知道约拿不愿看到尼尼微得救，而是盼望亚述灭亡，正如约拿也知道神满有怜悯，必然会恩待悔改的尼尼微。约拿明白神的心意，也认识神的性情，但却体贴肉体的感情，不肯顺服神的旨意。所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罗巴比七。尽管如此，神并没有差遣天使异象或其他的先知去做宣教士，而是坚持叫约拿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神差遣约拿，并不是因为拯救尼尼微的任务非他莫属，而是为了让我们看见神将怎样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对付约拿的肉体，把他造就成甘心顺服的仆人。同样，神今天差遣我们履行大使命，也不是因为拯救世人的使命非我莫属，而是为了让我们与神同工，肉体不住地被对付，直到甘心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主。耶和华安排一条大鱼吞了约拿，他在鱼腹中3日3夜，这条大鱼既是审判的象征，也是恩典的记号，即使约拿经历死亡与一切隔绝，也使约拿得以存活不致灭亡。对于约拿来说，鱼腹既是避难所也是监牢，让他能在阴间的深处体验神的救恩，重新认识自己与神的关系。经文中的3日3夜不一定指72小时，可以是24小时的一整天，再加上前后2天的部分时间。在希伯来文化里，3日3夜是一个特别的成语，代表人彻底死透了， 三日三夜也是苏美尔神话里灵魂去阴间的时间。约拿在这三日三夜里，即使没有完全死亡，也是生不如死，所以才有死里复活的感受。因此主耶稣引这个神迹作为他受死埋葬和复活的预表。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雨赌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太十二点四十分，神是万有的主宰，他不但差遣人，也使风、大鱼、蓖麻、虫子和炎热的东风听命行事，让万事都互相效力，成就他救赎的旨意。而在神所使用的受造物当中，只有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最不顺服。但神要让约拿在鱼腹中三日三夜，用他复活的大能使约拿真知道他。今天神也会安排各种难处，让我们亲身经历神，痛悔自己的罪，认识到自己何等需要神的救恩，最终使我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约拿个人的救恩经历使他发出了伟大的信仰宣告，救恩出于耶和华，九节。但是这个宣告并不表明他已经真正认识救恩出于耶和华，所以他很快又因为救恩出于耶和华而大大不悦，且甚发怒。因此神还要继续对付他，造就他。对于不信的人，救恩是把他们从罪恶中救出来；对已信的人，救恩是把我们从肉体里拯救出来。因此信徒不能只向不信的世人传福音，更要不断地向自己宣讲福音，直到见主面对面。目前发现的尼尼微遗址的城墙大约有十二公里，但主前一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称尼尼微是个四角形的城市，周长约96公里。如果把伊拉克北部摩苏尔 Mosul 周围的四大古城遗址 Nineveh、 Nimrud、 Khorsabad、 Karamlesh 看作一个四边形的四个角，周长大约是96公里，正好需要三天才能走完。当时很可能这几处地方组成一个城市群，即创世纪中所说的由尼尼威、利和伯、加拉和利先组成的那大城。神给了尼尼威人一个机会，用40日的时间证明自己真实的离开恶道。约拿走了一日，只走遍城中三分之一地方，表明他虽然外面顺服神，但里面却还没有体贴神的心意，内心深处并不愿意尼尼威城得救，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时节并非永远得救，只是暂时推迟了刑罚。神宣告，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赛诗比5。在他的计划里还没有到消灭亚述或者向亚述宣教的时候，只是要限制亚述的扩张，赐给神的百姓在北国耶罗波安二世和南国乌西亚王执政期间大约40年的繁荣，预备他们被掳。主前783年，阿达德尼拉里三世死后，亚述衰落了39年，他的三个儿子继位期间，亚述军权越来越受到贵族的限制，停止了对外扩张。亚述王普勒上台以后，亚述重新改革崛起，恢复了残暴骄傲的本性，红衣比9，征服了巴比伦和亚兰，屡次进攻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犹大，最后在主前722年掳走了北国。当亚述完成了神命定的管教任务以后，神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赛诗点12分。主前612年，尼尼微被巴比伦攻陷，从此成为废墟，不可一世的亚述帝国在历史上消失了。虽然亚述帝国最终灭亡了，但神却恩待亚述的后裔，亚述人于主后1至3世纪最早基督化，并且致力于向东方宣教，一直到达中亚、印度、蒙古和中国。经历了1300年伊斯兰政权的逼迫，亚述人从未放弃基督信仰。今天全世界300多万亚述人大部分都是基督徒，应验了神对他们的预言，当那日以色列必与埃及、亚述三国一律，使地上的人得福，因为万军之耶和华赐福给他们，说：埃及，我的百姓，亚述，我手的工作，以色列，我的产业，都有福了。赛19:24-25。约拿知道神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这正是神在西奈山向摩西启示的性情。神差遣大鱼从海中救出约拿，是出于他的恩典、怜悯。神不降灾给尼尼微，也是出于他的恩典、怜悯。约拿受惠于神的性情，就在鱼腹中感谢神的恩慈与拯救，称颂救恩出于耶和华。但现在 他却把神的性情看作令人遗憾的缺点，在尼尼微为神的恩慈与拯救而发怒，甚至叫让我死了比活着还好。4:3，因为在约拿的心目中，符合他心意的才叫做恩典慈爱，临到仇敌尼尼微人身上的却是妥协纵容，出尔反尔，随心所欲，轻信罪人，或者是交换恩典。总之，神的作为不符合约拿的神学，或者不符合他的感情，所以约拿就大大不悦且甚发怒。他就像主耶稣比喻中的那个恶仆，自己被豁免了巨额债务，却抓着欠他小钱的人不放。所以主说，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像我连续你吗？当尼尼微的结局不符合约拿的期望时，他暂时被压抑的血气就爆发了。这正是我们肉体的光景，当风暴来临时，里面确实会产生一时的悔改和顺服，但风暴过去以后，肉体里出来的信心也就随着风暴一起消失。因此，接受神用风暴来对付自己的肉体，是我们一生的功课。约拿爱国爱神，不怕牺牲，却不肯放下自己，结果只注重完成工作，却忽略了神在工作里的心意。因此，工作虽然是神的工作，所表达的却不是神的心意。今天，许多信徒也是只重视大使命，却忽略了主在大使命中的心意，结果越传福音越喂养肉体。许多传道人也是只关注教会的增长，却忽略了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福4:15，结果把神的国度变成了人的国度，把圣殿建成了巴别塔。神在乎我们实行大使命，让救恩临到外邦人，也在乎我们的生命在大使命中被改变，得着更加丰盛全备的救恩。因此，神的工作并没有停止在尼尼微人的悔改，还要继续在约拿身上动工，好让我们看到他将怎样把我们改变成合神心意的人。约拿怒气冲天，责备神不发烈怒，却没有思想神会不会向自己发怒。但神并没有和约拿一般见识，他不但没有按约拿所要求的向尼尼微人发怒，也没有按约拿所应得的向他发怒，而是用温柔的态度来对待约拿的怒气。今天许多信徒也常常向神发怒，有时指责神不够公义，有时指责神不够慈爱，有时指责神不能控制局面。神的问题也同样适用于我们，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虽然约拿已经知道灾祸不会临到尼尼微，但却仍然在那里等待，要看40天期限过了以后，神是否会毁灭尼尼微城。约拿完全忘了，神既然可以赦免他的不顺服，为什么不能同样赦免尼尼微呢？反而约拿已忍无可忍了，神的行为似乎前后完全不一致，一会儿说要惩罚尼尼微，一会儿又赦免他们，一会儿安排蓖麻给约拿遮阴，一会儿又让蓖麻树枯槁，一会儿不够公义竟然随便赦免尼尼微，一会儿又不够慈爱竟然任凭蓖麻枯槁。虽然约拿两次都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但是他求死的原因却完全不同，之前是因为神的拯救而发怒，现在是因为神的毁灭而发怒。之前是质疑神没有毁灭几十万尼尼微人，现在是质疑神没有拯救一棵蓖麻树。之前是神的拯救让他心里不舒服，现在是神的毁灭让他身体不舒服。不认识神的世人自以为义到一个地步，总是以自我为中心，要求神按照自己的标准来施行公义或慈爱，好让自己感觉舒服，否则就指责神不够公义不够慈爱。许多信徒也存在同样的属灵危机，不是自己顺服神，而是要求神顺服自己，不是承认自己不能完全明白神的奥秘，而是要求神必须符合自己的神学立场。约拿爱惜蓖麻，却不必为蓖麻付出任何代价，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时节，只需要动动嘴皮子，就显得比神更有爱心。今天，许多人的爱心也是口惠而不实，喊口号时震耳欲聋，付代价时却鸦雀无声。约拿爱惜一夜发生，一夜干死的一颗蓖麻，却要求毁灭几十万尼尼微人和许多牲畜，这样的爱和公义是自相矛盾的。今天，许多人也和约拿一样，割裂神的性情，满足自己的需要，用慈爱来对待自己，却用公义来对待别人，感谢神白白的救恩，却不肯饶恕仇敌。神用一个问题结束了约拿书，成了一个开放的结尾。因此， 当我们责怪神，任凭恶人横行，怀疑神不关心自己，或者觉得神不再掌控世界的时候，神也在用这个问题反问我们，我岂能不爱惜呢？答案当然是爱惜，但必须按照神的时间，根据他的方式。约拿所要的公义审判，神当然会有，但不是在此时，而是等亚述完成了神所命定的管教任务以后。赛诗比5:6，神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赛诗点12分，约拿所要的爱惜怜悯，神当然也会有，但不是在此时，而是等百姓被神彻底拆毁之后，神必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那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造。因此，虽然约拿书显明神的怜悯将同样临到外邦人，但重点却不是向外邦人宣教，因为神领尼尼微悔改，并不是为了向亚述宣教，而是暂时限制亚述的扩张。最终公义的审判还是要临到亚述，尼尼微必然会空虚荒凉。约拿书所要启示的是，神要造就合他心意的人，不但外面有顺服的行为，而且里面有体贴神的心，不但关心做成神的工作，而且完全放下自己，顺服神的计划和方法，体贴神在工作中的心意，这样的侍奉才是合神心意的侍奉，这样行出的公义和慈爱才是神性情的彰显。好了，今天我们的圣经导读就到这里了，祝福每一位弟兄姊妹靠主得胜，明天我们再见。